降至三位郡。向授课法师问讯。
好，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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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上好。我们空智探究想简单的复习一下上周所说的第一章第九节，三三昧、三处与三法印。三三昧有两说，一个是古说，一个是新说。古说的三三昧，那是由杂含的四种新三昧里面除掉这个无量新三昧，剩下的呢是空、无所有跟无相。各位可以参考讲义的第76页，三三昧有一个古说，有一个新说。古说就是有空、无所有还有 无相。那在这个之前，其实是有杂含的一部经有提到四种新三昧，就是无量、空、无所有跟无相。但是呢，由于这个无量新三昧被部派论师把它判定成为只是世俗的定法，所以呢，剩下的只有这个空、无所有跟无相能够达到解脱，所以这后来杂含的八十经就没有再谈无量新三昧了。那么新说的三三昧呢，是各部派所共通的空、无愿跟无相。那虽然是各部派所共通的，但是它的成立比较晚，成立比较晚，所以有些经典南北传之间或者部派之间也是彼此有无不定，而且次序也不太一定。特别是空没有问题，但是呢无愿有的在先，有的无相在先，这两个三昧有时候先后次第不一。那么这古说跟新说我们一对比看起来，空跟空，无相跟无相，这个没有问题。主要一个差别呢，就是无所有是古说，无愿是新说。那为什么会这无所有慢慢被淡忘，而以无愿来取代呢？这个就是在讲义74页我们这边有提出了几个理由，为什么古说的三三昧会略去无所有三昧而增入无愿三昧。它的理由就是下面括弧二这里举了几个理由。第一个，这无所有因为在经典里面讲说它有可能只是没有依慧得解脱的话，它有可能只是到达无色定里面的无所有处定而已。所以与空意义相通的意义呢慢慢被忽略了。那么再来另外一个理由，在讲义的75页，就佛法的要义呢是如实知无常、苦、空，空也就是我我所，一厌离欲灭而得解脱。所以慢慢大家知道无常、知道苦而感到想要厌离，那不受后有，不愿意受后有，所以这样的一个厌离不愿受后有的一个心境呢，就成为这个无愿三昧，而慢慢呢他取了中二地位而取代无所有，所以变成空、无愿还有无相。就以这个无愿呢，由于厌离不愿受后有的意识增强而取代了这个无所有的地位。再来第三，也就是说这个无相三昧，无相本来也是空的一个异名，空、无相、无所有跟空义都是相通的，但是慢慢呢这个无相除了不作一切相，比如说女相、男相，或者是色声香味触等等这些相，不管是法相或者众生相，他不念这一切相以外呢，也对于涅槃的无相增加了注意，所以还要注意这个涅槃的无相界。所以这个无相呢本来是跟空、无所有一种无我我所的意义，重点在无我我所，可是呢 由于不作一切相，又增加了作意无相界对涅槃的注重，所以这个无相呢跟涅槃就发生了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好，所以我们这样一配合起来，就看七十五页最下面刮胡四，这么一来，空无相无愿呢，正好空它是着重在无我无我所的世间，无相我们刚刚说它除了不作一切相以外，还有作意无相界，所以对涅槃的着重。而无愿呢，正好它是厌离世间而去向涅槃，所以这个无愿主要是不愿意受后有，不愿意再来三界轮回。那有的翻成无作，主要就是不造作三毒，贪嗔痴的三毒，而不愿意受后有，正好厌离世间的心向涅槃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空无相无愿成为这个新的三三昧，还有三解脱门。那这是有关于三昧古说跟新说。再来三处是讲义的第76页三处在南北传讲的三处也是名义上也有些不同比如说我们看中间刮胡二的这个表右栏，三处呢，中阿含经，我们北传的中阿含经它翻成不动无所有跟无相，而南传的中部呢它翻成空它的内容是空无愿无相，所以这个空无愿无相那就是跟我们的新说的三三昧三解脱门是一致的啦。好，所以三处跟三解脱门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从南传的中部跟我们新说的三解脱门来看。好，那中阿含，我们北传的中阿含呢，它是翻成不动无所有跟无相，那这个呢不动我们一般说它就是第四禅跟空三昧有密切的关系那无所有跟无相这个又跟古说的三三昧又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不晓得各位有看出来吗就中阿含跟古说的三三昧比较看起来比较相近然后中部南传的中部跟新说的这个三三昧三解脱门在语词上看起来比较接近那这个触的意思就是一种感觉感受特别是从比丘从灭尽定一起来以后在经论上里面有提到有不动触无所有触或无相触那么这个三触有的从观慧来说有的从定境来说我们看讲义的第78页78页上面三是约观慧来说第四呢是约定境来说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禅定约禅定来说呢这个不动处相当于空无所有处相当于无愿无相处呢那就是无相所以我们如果对照讲义的76页来看讲义76页来看正好三处中阿含跟中部这可以互相比对就是说从空义来说这两部经名目不同内容或许也不见得完全相同但是呢可以会通从观慧来讲不动跟空有密切关系无所有跟无愿还有无相无相当然就是无相但是另外一个呢从定境来说从定境来说我们讲结论就好最下面刮胡四底下的标楷体的地方不动处一般说不动是在第四禅在第四禅无所有处呢那就是无所有处定四摄定里面的无所有处定无相呢是无想也翻成无相心三昧跟非想非想处定也就是无摄定的四摄定最高的这个定有密切关系好这是有关于三处的一个问题最后是三法印讲义的第79页三法印我们在佛典目前来看有两种三法印第一类的三法印呢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涅槃寂静这是三法印第二个呢刮胡二也就是空无所有无相也就是古说的这个三个心三昧呢在经典里面也称它为圣法印之见清净经所以这三个从观慧所观所证的方面来说足以表示佛法的真谛的我们也不妨称为法印就是空无所有跟无相 那么如果说以这个三法印彼此之间的关系跟无常，就是说如果以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的三法印跟心说的这个空无相无无愿三解轮门相对应的话它的关系呢就是在讲义的第81页，三三内有古说有心说古说空，我说无相，心说呢就是空无愿无相。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心说的这个三三内或者三解脱门跟右栏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涅槃寂静这三法印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要记把握一个原则就可以了。首先我们一般讲空，我们从前面一直在讲空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什么？无我无我所，所以空它是跟诸法无我密切关系的。而无愿，我们这边讲过无愿它是不愿三有，它是厌离世间的心相涅槃。那它怎么观世间是可厌离呢？观它是无常是苦的。所以从无常诸行无常这个地方来看，它跟无愿关系比较密切。好，那涅槃寂静那就是跟无相，无相它是就是作意无相界所以无相跟涅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把握这个原则其实不用死记了空就是我所，无愿呢它是有无常苦厌离所以它跟无常密切关系，无相它就是作意无相界的涅槃。好，这是上周第九节所谈的好，那我们今天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十节，圣解观与真实观，讲义是第82页，如果是教材的话第67页。圣解观与真实观，我们先对这个语词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圣解观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假想观，就是假想观。那这个假想观呢跟修禅定有密切关系，而真实观就是如实观它跟智慧就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是禅定的，一个是智慧的。或许大家讲止观，止观会把止就想成是定法，观呢想成是智慧，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像五停心观虽然名为观对不对，但是它其实是修定法，修禅定法属习观也称为观可是它其实重点是在修禅定的法门所以这里的圣解观虽然是名为观，但是它重点其实是从禅定的一个假想，重点在由禅定得到的一个圣解引发的一个力量，能够降服特别是贪欲的烦恼这叫圣解。好，那么这一节圣解观与真实观主要处理的几个问题，我们先看大的项目第一个呢是在谈四禅的重要性跟它的特胜先谈四禅。我们的定法有很多种，我们前面有说过或者大家以前大家所熟知的二甘露门，那甘露门哪两个？不净观属习观，这二甘露门对不对？还有多加一个在佛教史上有多一个，多加一个称为三度门的，多了哪一个？戒差别观六戒地水火风空室这六戒。那再来呢有五停心观五停心观不净观属习观戒差别观以外，另外有因缘观还有慈悲观这些。后来戒差别观呢被念佛观所取代了，所以这五停心观有两说，那这些都是定法。另外还有其他大家所知道，谈到禅定呢有几个语词，比如四禅八定或者四禅四无色定这是都是定法。那其实还有很多，包括九次地定十遍处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一节主要就是谈到这禅定定法的一个案例跟发展。那么首先提到说在早期佛教最根本的定法其实就是四禅，初二三四禅，特别是第四禅是最稳定所以首先呢提到第一项是谈到四禅的重要性跟它的特胜。 我们先看大标题，好，第二，在讲义83页，慢慢呢就提到什么是真实作意，什么是圣解作意。啊，真实作意其实就是如实观，也就是称为真实观。圣解作意呢，其实就是假想观。啊，那在这个项目里面会提到哪一些是属于真实作意，哪一些是属于这个假想作意。好，好，第三项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定法，就是讲义84页的第三项，有八解脱、八胜处、十变处。好，那么它的内容请看85页的讲义。八胜处的内容，我们从上面看下来哈，第一个就是内有色想，观外色扫，这都是修禅定的一个法门呐。好，再第二个呢，内有色想，观外色多；内无色想，观外色少；内无色想，观外色多。好，所以它是一组一组的啦。好，首先内有色想，一跟二是内有色想，三跟四呢是内无色想。那其中是一个观外色少啊，一个观多这样，然后后面四个胜处呢都是内无色想，但是观的对象就不同了哈，它都是观外色，那主要观的是青黄赤白，这个是八胜处啊。再来十变处，十变处又称为十一切处，这边断句要会念哈，不是十一切处，不是啊，十一切处，啊，也就是十变处。你若以为上次十一的话，你算了算去，一定只有十个，啊，一定会少一个，啊，那其实它是十一切处，一切处就是变处。那这个十个变处呢，就是地水火风这一组，然后青黄赤白这是一组，啊，最后呢空跟是。那我们刚刚就讲到界差别观的界，有提到六界嘛。六界呢就是地水火风加上最后面的空跟是，地水火风空是。好，那这个就是十变处。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说这么的传说哈，在经典里面有的修那个比如说水变处的话哈，当他修成就以后，在定境里面呢看到一切都是水，一切都是水，有人拿个石头啊把它丢在地上啊，在他的感觉呢，他是嘣掉到水里面去，好，这个是一个他修变处成就的一个定境。好，另外一组这个、修禅定法门呢称为八解脱。好，八解脱也是翻成八倍舍，我们先大概看它的内容。好，第一个倍舍或者解脱呢是内有色想，观外色，所以它跟八胜处比较起来哈，它是总说啦，它不再分它是外色少还是外色多，所以基本上是相对应的哈，内有色想。第二个解脱呢是内无色想，观外色，好，跟三四个胜处是一样。那么第三个解脱呢是叫做净解脱，净解脱顾名思义，它是清净观的。前面两个是不净观啊，然后转入清净观。那第四是空无边处，第五是事无边处，再来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所以这四个呢一组，正好是四无色定。最后呢就是灭受想定，也就是称为灭尽定。好，那在这一节会谈到八胜处、十变处、八解脱，主要是会分别其中呢，事实上有很多其实就是假想观的案例，哦，在这一节会谈到。好，再来会提到另外一组禅定的法门，哦，在86页，也就是九次地定。那九次地定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一下87页的表。87页的表最右栏，哦，就九次地定，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称为四禅。另外呢有四无色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好，所以这个四禅还有四无色定，我们合称为四禅八定。所以四禅八定其实只有八种定了，并不是说四禅八定加起来一共有12个，不是。好，四禅八定其实就是四禅还有四无色定。 那另外加上一个灭受想定，也就是灭尽定呢，合称为九次第定。那么它跟十遍处、八圣处、八解脱彼此之间的关系，哦，就是这个表所列的。这个表非常好用，哦，有时候我们在上其他的课啊，经常会翻到，我经常会翻到这个表，哦，这个表早就整理得非常好，哦，非常方便。好，那这一节谈到那个九次第定的案例，哦，接下来会谈到这个空慧的义名，在88页讲义第五，空慧的义名，也就是依观慧的加行不同，有的名为空，有的名为无所有，有的无相。空无所有无相，我们上一节说过，哦，空无所有无相，这是古说的三昧嘛，对不对？事实上这个三昧呢，如果运用的善巧的话，它都可以断掉贪嗔痴，可以贪嗔痴永尽，可以达到不动的慧解脱阿罗汉，哦，所以这三个人其实是如实观呢，你用得好的话，哦，它都是一种空慧的义名。那我们谈了如是观以后呢，另外有提到，那假想观既然是假想的话，它有什么作用吗？好，哦，这就是下一页89页这里所说的。假想观虽然名为假想，它不是真实，但是呢，它对于降伏烦恼，哦，还是有它殊胜的一面，哦，所以在这一个项目会提到假想观跟烦恼的对峙。好，在90页，假想观虽然它有好处，可以对治一些烦恼，但是呢，也衍生了一些问题。哦，这就是第七项，假想的圣解观，它慢慢衍生了对清净身、清净土还有唯心思想会产生一些影响。哦，那这个影响不一定是不好啦，但是觉得就是应用的不好的话，会离早期纯正的佛教，哦，有时候会离的差距会比较远一点，哦，好，所以这里面又会提到有一些是我们需要值得留意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到清净的身、佛身也好，或清净的国土也好，哦，或者觉得说这个都没有，好像外面都空无的，只有心，这唯心，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假想观，不要把它就是自以为真实而不舍执着，这就容易出问题，哦，这是这一节主要点醒我们注意的地方。好，那内容相当的多，哦，我们一个一个来谈。好，讲义的第82页，我们先看第一项，好，首先谈四禅的重要性跟它的特胜。括弧一，四禅的重要性。四禅八定，四禅就是初二三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加上四无色定，九次第定呢就是四禅八定再加上一个灭尽定。那么这一切的定法呢，最早其实原本只是四禅，其余是由观想而成立的，其实是由观想而成立。那么四禅，这最重要的这个四禅在佛法中的重要性呢，上文已经引经证明，已经引经证明了，引经来说明了。那如果我们看空智探究的话，上文到底在什么地方，导师也没有加注了，那讲义我把它引出来，其实就是在空智探究的第13页到第14页的地方，13到14，我们简单复习一下，直接看看角注也可以。佛教所说的种种定法呢，多数是以观想成就而得名的，其中最原始最根本的定法应该是四种禅，那有几种理由，导师这里 列出四点的理由。第一个呢，佛是依第四禅而成正觉的，虽然说上面还有四无色定，可是呢，世尊 他虽然说有四禅八定，可是真正依止禅定而来断烦恼的正觉的世尊，他是以第四禅。好，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不是说用最高的这个非想定，不是，他是用第四禅。好，而且呢也是从第四禅出而后入涅槃的。好，成正觉也是在第四禅，要入涅槃也是第四禅。出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修啦，所以出生的时候没有入第四禅的，刚出生妈妈那边生出来还没有第四禅，第四禅是要修的嘛，对不对？好，第二，依经文的解说，在各种道品，道品有三十七道品，各种道品，那么里面这样像八正道里面，正义正业正命，正念正定，也提到一个正定，对不对？那在经文的解说呢，这个正定是第四禅，是四禅。七觉支里面的定觉支呢也是四禅，五根里面的定根信尽念定慧的定根也是四禅，五力信尽念定慧的这个定力，也是四禅。这个不限于第四禅，就是说在道品里面不管就各个道品谈正定定觉知定根定力，主要都是四禅。卦五三，四禅是心的安定，虽然是心的安定呢，但是它跟身体特别是生理的呼吸密切相关。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印象，以前应该提过，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修到第几禅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口鼻的呼吸，第几禅？在第四禅，在第四禅就没有口鼻的呼吸了，所以有的人你看他没有呼吸不要以为他死掉了就把他烧了，这个要小心判断。那么这个四禅它跟这个身体特别是生理呼吸有密切关系所以我听过导师说过，那个真的要修禅定啊，如果身体太虚弱还不容易修不容易得到禅定，那即使得到禅定，一个大病太虚弱有时候会退定，有的退定还可以恢复，有的一退定以后就恢复不了所以四禅跟身体有密切关系。次第进修达到最融合最极静的境地，禅的修学，但是我们要注意，虽然它跟身体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要错用功夫，既然跟身体有关系，那就天天来练身体，其实不是，你光练身体只是身体练得好，不见得能够入禅定因为它有一个重点，它是离五欲去五盖这些烦恼，特别是我们贪欲啊，欲贪色贪啊，欲贪男女色的这个欲贪，或者睡欲啊，还有嗔恨，这个都是禅定的一个大的障碍，散乱，这些如果没有降服，那是没有办法得禅定的，你身体再好也没有用所以这个禅虽然跟身体有关系，但是呢它的重点还是在离五欲弃五盖这些恶不善法要去除是以这个为前提，与烦恼的解脱空相应不是世俗那样以炼精修精炼气为目的。从修行的过程来说底下有提到这个初二三四禅慢慢慢慢有灭除一些东西，初禅它是缘灭而清安，二禅寻是灭而清安，我们初禅的时候还是有寻有事嘛，中间禅是无寻为事，对不对？到第二禅的时候就无寻无事了所以第二禅呢是寻是灭而清安，第三禅是喜灭而清安，因为第三禅我们又称为离喜妙乐，所以喜也要灭第四禅那是不苦不乐的啦舍念清净，所以它连那个乐呢也要消除，所以乐灭连出入喜也灭了所以入出喜灭而清安。那到第四禅呢是达到世间法中身心清安最极静的境地，而且这个四禅有禅知的功德比如像初禅 它有五个禅支，觉、观、喜、乐、一心等等。好，那这禅支各位可以参考成佛之道，好，讲义那边应该都有编，大家可以参考，或者大智度论的一些讲义啊。那四禅有禅之功德，色不色定啊、味道定都没有，所以四禅它比较殊胜啊，不是其他定法所能及的。卦五四在既定会的修学啊的修行解脱次第当中，在经典上一致的说，得四禅而后肉尽解脱，或说具三明啊，三明是阿罗汉有三明嘛，三明六通的是三明，三明六通啊，那最主要是肉尽明或者肉尽通啊。那么，所以经典有很多地方都是依着四禅而得解脱啊。那世尊也是依着四禅成正觉啊，也是依着四禅出以后入涅槃等等。所以依着这个四点，在解脱道中呢，四禅是佛说定法的根本啊，这是应该无可怀疑的。所以在这里首先点出来，在所有的定法里面啊，不一定最高的定是最好了啊，其实主要的是四禅。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定法虽然有味道定啊、四禅八定，真正能够引发神通的啊，在什么阶位？在味道定吗？不是。在色不色定吗？也不是。在四禅啊，也是在四禅，那个定慧均等才能够引发神通啊，所以四禅有它的殊胜。禅定的定法有几个异名，比如说三昧禅、三摩波底，这以前我们都说过哈，其他有心力净性啊等等的啊。三昧它这个语词，我们这个当然都有换成定的了啊，但是三昧呢，它的范围非常广，从最低的欲界定、味道定，一直到最高的念境定等等。或者所能与三昧，通通可以称为三昧，它范围是最广的啦。好、哦，而禅称为禅呢，它范围是最狭小，只是四个根本禅可以称为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三摩波底，我们什么时候称呼它三摩波底呢？主要是四无色定，在四无色定还有灭尽定的时候，你说它三摩波底，好、哦，灭尽定这个是称为三摩波底。所以这个范围有广有狭，而我们在大圣的六波罗蜜里面，跟定法有关的波罗蜜是哪一种？是什么波罗蜜？禅波罗蜜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称为三摩波底波罗蜜？为什么不称为三昧波罗蜜？我们是称为禅波罗蜜啊。好，也就是说这个禅虽然说它范围是最小，称为禅那最小，但是它的功德跟它的特胜是最殊胜的了。所以大圣他用这个禅波罗蜜呢，涵盖了所有一切的定法，不是最小范围的哦。他用禅波罗蜜的这个语词加上一个波罗蜜的时候，他已经涵盖了所有其他的所有的定法，百八三昧啦，其他的灭尽定等等都包含了在内的、哦、所以我们在声闻佛法里面讲禅，它只有初二三四禅，可是大圣里面的禅波罗蜜，我们要记得它不是只有四禅而已，它是包括所有的定法，用禅波罗蜜来概括、哦、好。所以四禅由于它的重要性、哦、那我们真的修学的时候，其实重点还是在这四禅。好、哦，再来四禅的特胜是什么呢？啊、哦，底下导师提到，从经文所说的四禅的异名，也可以了解四禅的特胜。这里举的禅在玄奘大师他翻成静律，啊、哦，也就引文是诸静律，这静律就是提阿那，就是禅。啊、哦，那在一切世论有列出几种异名，啊、哦，第一个又名为增上心。我们很多地方提到是增上心嘛，对不对？之前也有看到有些地方有提到是增上心的啊、哦，那这是增上心其实就是四禅了、啊。嗯，那 还有第二个译名呢，就称为乐住，比如说宪法乐住，好、哦，比如说增上心是什么意思哈、哦？为由心清净增上力，正审律故，好、哦，心的清净增上力能够审律，所以它翻成净律，然后又翻成增上心。或名乐住，好、哦、像宪法乐住，宪法乐住的这个宪法就是现生了，就这一生，他不谈后法，他不谈下一生乐了。禅定它是现生啊、哦、得到的乐，位于此中受极乐故啊、哦，所以者和依诸净律领受喜乐、安乐、舍乐、身心乐故，就是、说由禅呢啊、哦、领受种种的乐。喜乐、安乐、舍乐、身心乐，又得定者于诸净律速速住出，领受宪法安乐住啊、哦。宪法就是现生的种种安乐。那这边喜乐、安乐、舍乐、身心乐，我的角注哈、哦，有引了顿轮的《瑜伽论记》，这边有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说。今依身心具有四乐啊，喜乐、乐乐。这个版本有的不同了、啊、哈，嗯，有的如果对照上面的话，就是喜乐啦。那个乐乐呢，有其他的，像下面《瑜伽师地论略传》那边把乐乐也一样看成是喜乐啊。那另外有安乐、舍乐。啊，故四净律得乐著名，欲界无后二，无色界无初二。欲界无后二，就是说，上面这四种乐，好，我们看下面解说哈。故虽乐现前，不名为乐住，就是说，欲界它不名为乐住，无色界它也不名为乐住。那底下哈，他说喜乐，喜乐。喜乐其实如果依这里来翻的话是包括乐乐了哈，它是初二禅乐的乐，它语词用的不同啊，好，喜乐它是初二禅的乐，安乐呢它讲的是第三禅的乐，舍乐呢因为它是舍念清净哈，所以这是第四禅的乐，身心乐哈，减无色界非乐之所以，因为无色界它没有身的啦，好，所以总括说这是身心乐，不是无色界里面有的乐。好，另外还有个译名，除了有增上心乐住，还有另外一个译名哈，就是在83页，讲义83页，禅定的译名又名为比分涅槃，译的说明差别涅槃。什么叫比分涅槃？什么叫差别涅槃？涅槃本来在早期的意义来讲，它是极静啊。好，如果说阿罗汉彻底的涅槃，它是贪嗔痴永尽，这也叫涅槃。不过这个地方它不是真正的涅槃，这个只是禅定来降伏一些部分的烦恼而已。所以他说，他下面的解释：好、哦，由诸烦恼一分断故，非决定故，所以名为比分涅槃，就是说一部分而已啦。好、哦，并没有像阿罗汉这样子贪嗔痴永尽的究竟涅槃。所以它称为只是断其中的某一部分，降伏其中的某一部分，称为比分涅槃，非究竟涅槃、哦、所以跟究竟涅槃有差别嘛？啊，名为差别涅槃。所以这个比分涅槃、差别涅槃也是另一个译名啊、哦。再来，复次，此四净律亦得名为出诸受事，出离一部分的事情。那各出离哪些事情呢？就是出净律呢？是出离忧根，我们一般讲五根，讲受五受根呐、啊，哈、哦，喜根、乐根、忧根、苦根跟舍根嘛，对不对？喜乐这是好的，好、哦，就是说比较欣喜的这方面，忧苦是比较不如意的这，好、哦，那中间那就是舍根，那出净律呢，它是出离忧根。第二净律呢，它处理舍，对，处理苦根啊、哦，就先把这两个不好的，就不如意的啊，坚、哦、持来处理。但是呢，那个喜乐这二根啊，如果说在第三禅太 一直浸在这个喜的话，那还是不能够得到极静啊。所以第三禅要离喜妙乐，所以就处理喜根。第四禅呢，他当然要处理乐根。好，所以比丘们依四禅得漏尽解脱啊，是经中所常见的。如经说，五安稳住，也就是四禅及漏尽。五安稳就是除了三次还有漏尽啊。这是如讲义的角注三，就五种安稳住，就除了三次禅，还有诸漏永尽。好，到这里为止是先首先点出来四禅的重要性啊。还有它的特胜，它特胜就它是增上心、静虑，还有它能够有宪法乐住，在它能够降五部分的烦恼，它还有能够出离忧苦喜乐啊等根这样子。再来，很多经典都是提到说依四禅而得漏尽解脱啊。好，底下就是。来定义一下真实作义跟圣解作义。我们看括弧一，不动无所有无相，啊，这是如实观的三昧。这我们上一节所提的这古说的三昧嘛，啊，就是不动啊，无所有，无相，这是如实观的三昧。而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呢，这是世俗假想观的三昧，啊，这节要说这个。上面说到善心经与不动利益经，汉译名为静不动道经，都以不动无所有无相为次第。那这上面在什么地方说呢？哦，其实就是角注第四，在63页，我们上一周所谈的啊，哦，中部的善心经，我们看角注第四，中部的善心经、不动利益经这两部经所说的不动，不动以后呢是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哦，这是 无所有处还有非想非想处。汉译呢，它是翻成无想定或者无相心处，这与不动无所有无相三处的次第呢是完全相符的，哦，这里主要是在说什么，哦，善心经跟不动利益经，我们翻一下书本的第29页，29页跟30页，这里29页我们探讨的是第五节无所有，无所有这里面提到主要两部经，哦，有本文的第一行说无所有有关的呢，有两部经。第一部呢就是善心经，有没有？我们对照这里就是善心经，哦，第二部呢在第二段的中部的不动利经，就是不动利经，主要是这两部经。那么我们看这个不动利经，它里面有三栏的表啊，哦，比如说我们看第29页最上面是静不动道，对不对？他提到那静不动道，所以我们对照讲义的83页哈，哦，它是以不动为第一个次第。再来呢，30页空智探究30页，第二个静什么道？静无所有处道，哦，所以接着是无所有。再来呢是静无想道，无想道其实就是无相，哦，所以我们要对照来看，它其实呢在不动利益经呢，它是以不动无所有无相为次第。那善心经它怎么说呢？哦，我们请看讲义的第29页，29页第一段的第一行最下面，哦，中部善心经说众生，哦，世间的众生，他的心呢有五种倾向。第一个呢是倾向于世间的五欲，这是一般的凡夫啊，哦，第二类呢有的倾向于不动而离欲解，这里产生有出现一个不动，对不对？不动啊，哦，那离欲解就是离掉欲界的贪欲啊，那其实这个不动就是第四禅，就是第四禅，哦， 第三呢，倾向于无所有处而离不动结，有没有？不动之后，他提到无所有处了，无所有。那离不动结就是离四禅的烦恼，好、哦，这些贪着。在第四个倾向呢，倾向于非想非想处，这个就是无想或者无相，而离前面的无所有处结。好、哦，第五个倾向于涅槃，这个是初三界的了。初三界而离非想非想处的烦恼，所以在三心经里面有提到众生的心有五种倾向，而跟我们这里有密切关系，提到动、无所有跟无相有密切关系的呢，正好是在三心经里面的第二不动，第三无所有处，好、哦，跟第四非想非想，也就是无相，好、哦。各位可以稍微加个注解啊，就是说这一段呢，上面说到，除了我注解的第63以外，其实注解第29到注，就是空智单就第29页到30页，事实上都是在说这个啊。讲这个地方会大家觉得很枯燥了哈，那因为快结束了，有人建议说下一集能不能跳过部派，部派可能更枯燥，来直接讲后面的般若啦、中观，会不会精彩一点哦？其实我们上到这里，各位会留意到后面有很多要谈的东西呢，是前面打基础，前面基础没有打好，这边在说什么有时候就不深入了，好、哦，所以大家忍耐一点哈、哦，慢工出细活。不过放心，我会重要的地方会，还会再复习，好、哦，会那个强迫中奖，能慢慢一为生二为熟啊、好，所以其实这个很简单啊，这、哦、提到不动、无所有，还有无相。我们前面提到无相，它因为很复杂，无相它有时候无相三昧，有的提到智慧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的呢又提到这个非想非想定，有的又提到灭尽定，有的提到无想有情，好、哦、无想天，很复杂。不过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非想非想。那这个无所有呢，就是无所有处，好、哦，所以这两个正好是四无色定里面的第三个跟第四个。那不动呢是第四禅，所以我们上次有说到，这里面为什么跳过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本来要谈四无色定的话，应该空无边、四无边，啊、哦，无所有跟非想非想。那为什么在三心经或者是不动力经，只提到无所有、不动、无所有跟非想非想？好、哦，主要接着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主要接着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哦，好，所以上面说到说三心经与不动力经呢，都以不动、无所有跟无相为次第，那不动是在第四禅，好、哦，那接着呢就谈无所有跟非想非想。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不动与无所有之间不谈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呢？好、哦，这个在角注第六，我们在30页的地方已经有提出这个问题意思了。好、哦，那一直要到这个地方才提出解答。那底下先扼要的讲一下哈。哦，那理由是什么呢？原来不动无所有跟无相，这个在不动力经来说，它是如实观的三昧，如实观的三昧也就是真实观啦、啊、简单的讲，这个是真实观，也就是说你用了善巧的话，这个是真实的，你修不动无所有跟无相可以达到涅槃解脱。好、哦，可是呢这个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这个呢是世俗假想的三昧，这个是定法，这两个没有通解脱了、哦、但是这不动啊、无所有跟无相，它有通依慧得解脱的这个可能性。当然如果说你没有依慧得解脱执着的话，有可能生到无所有处，也有可能生到非想非想处，但是呢如果不执着的话，它可以依慧得解脱、哦、可是这两个它是一种假想而成的，所以在那个不动力意境里面，他谈的是如实观的 坐意，如是观的三昧。对，所以这个圣解假想呢，他就在那个不动力经他就不谈了、那详细的、这个在我有先加一个角注啦，空智探究角注第七、空智探究七十一提到古代的修行者观色法的不净，好，那不净观嘛，能够对治贪欲，进而观色法的清净，再转入净观，或超越色相，或超越色相，第四禅是色界嘛，超越这个，来观虚空相，圣解为圣解就是假想为遍一切处，它就成为空无边处了。如果不能依之而发慧得解脱的话，那就生在虚空无边处，就生在这个虚空无边处。那有的进一步呢，观事，观事相，假想为遍一切处，如后代所说的心包太虚，或者心遍十方，都是依此定而来。而修这个事无边处，如果不能依慧得解脱的话，那就生在事无边处。所以无色界的前二天，也就是空无边处天跟事无边处天，或者二定，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都是依此修得的定境而来。也就是有四禅以上，再来修虚空无边，变就是假想为变一切处，就修事变一切处，成就的安立的这个四无色定的前两定。好，那这个是先点出来，以不动力经来讲，不动、无受跟无相，这是如实观，这两个是圣解观。那么到底还有哪些是属于真实观，哪些是属于圣解观的呢？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节我们再从论书里面呢比较全盘的来探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